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10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与圣母无殿瞻礼在圣母像前致敬，呼吁重视心灵的工地。教宗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将所有希望寄托于天主。教宗擢升新枢机，切莫陷于有害的竞争，却要建设合一。禧年是希望的讯息，是灵性生命重生、宽恕和社会重获自由的时期。罗马各处的工地给居民和游客造成不便，同时也是罗马生命力的记号，表现出罗马正在更新，努力适应各项需求，变得更加好客。在希望的禧年即将来临之际，教宗方济各于12月8日圣母无染原罪始胎瞻礼前往罗马市中心西班牙广场，在圣母像前致敬。他的祈祷交织着灵性与现实的层面。教宗方济各当天下午带着白色鲜花来到西班牙广场的圣母像前，罗马市长瓜尔蒂耶里和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雷纳枢机早已在场恭候着教宗。现场飘着绵绵细雨，信友和路人有些撑伞，有些穿着防雨外衣，齐声咏唱圣歌。教宗除了问候市长，他的罗马教区代理主教以及西班牙驻圣座大使等省长和政府要员以外，也与志工、警察、病患及老人亲切交流。一如往年，教宗方济各抵达西班牙广场前，先前往罗马市中心的圣母大殿，在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像前致敬。他在那里停留片刻，独自静默祈祷。教宗的坐车于下午3点45分左右抵达西班牙广场。几名反对西班牙斗牛活动的抗议人士试图冲上前拦教宗的车队，立即被梵蒂冈警卫带离现场。教宗下车后既没有披上风衣，也没有撑起雨伞，在圣母德叙祷文的咏唱声中，他仰望在高处守护着罗马城的圣母像。德叙祷文一念完，教宗便说：无染原罪的真女圣母，无染原罪的圣母，今天是你的节日，我们围绕在你的身边，我们向你献上鲜花，愿表达我们的孝爱与感激之情。但你尤其看见并喜爱那些藏在祈祷、叹息、泪水，特别是贫困弱小者泪水里的小花，求你垂视他们，圣母，求你看顾他们。教宗将即将来临的禧年托付于圣母，为遭受危机和战争之苦的世人来说，这将是希望的讯息。因此，这座城市到处都是工地，你知道，这造成不少的不便，却是罗马生命力的记号。罗马正在更新，努力适应各项需求，变得更加好客，功能更加齐全。而你慈母的目光 看得更远。我似乎听见你睿智地对我们说话的声音。我的孩子们，这些工程很好，但你们要当心，不要忘记心灵的工地。你说，真正的禧年就在你们内心，就在家庭与社会关系里，正是需要在内心努力为上主的降临铺路。接着，教宗放下祈祷词，说：“这是一个办好告诫，为一切罪过祈求宽恕的良机。天主宽恕一切，天主总是宽恕一切，始终宽恕。”圣母的这项叮嘱为我们注意良多，我们非常需要它，因为若不如此，我们可能会陷入筹备工作、代办事项里无法自拔，使得圣年的恩宠，这灵性生命重生时期、宽恕与社会重获自由时期的恩宠难以喘息，这禧年的圣宠就无法美好的发生。教宗在祈祷中也惦记着站在他身后的罗马市长。教宗说，市长为所有事情做准备，愿这一切在圣年这段庆祝时期顺利进行。让我们为辛苦工作的市长祈祷。随后，教宗提到福音记载的耶稣首次在纳扎勒会堂宣讲的事迹。当时，圣母站在惊讶的人群当中，对他的亲子耶稣引以为荣，却也预先看见封闭与嫉妒的悲剧和随之而来的暴力。嫉妒摧毁内心，为此教宗向圣母祈祷说，圣母，求你帮助我们摆脱嫉妒，让我们把每个人视为弟兄姊妹，彼此相爱。谢谢你，圣洁的母亲，谢谢你在这缺乏希望的时候再次赐给我们耶稣，他是我们的希望。西班牙广场的活动结束后，教宗在众人的欢呼声中乘车离开。返回梵蒂冈的途中，他先参观了圣座福音传播部在罗马市中心举办的禧年特展，题名为《夏加尔在罗马：白色的耶稣受难场景》。教宗方济各于12月8日圣母无染原罪瞻礼，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主持三中经祈祷活动时，建议信众花点时间阅读路加福音一开始所记载的预报基督的诞生的章节。他说，我向你们保证，这将对你们大有裨益。博多禄继承人提出了一些问题，再次为个人主义及其带来的后果担忧。在我们这个饱受战争蹂躏和受占有和统治的诱惑的时代，我该将我的希望寄托在哪里？是在力量、金钱、有权势的朋友那里，还是在天主的无限仁慈那里？我在媒体和网络上流传的那些虚假光鲜亮丽的典范中寻找我的幸福吗？我心中的宝藏在哪里？是那位无常的爱我、总是先爱我的天主那里？是在当我归向他时愿意宽恕我的天主那里？在玛利亚说出那个字时，人类与天主结合在一起了。全人类的命运取决于一位纳扎勒妇女的态度。教宗说，就如米开朗基罗在西斯汀圣堂绘画的创造亚当的场景中，天父的手触及亚当的手，因此在童贞女玛利亚说是的那个受祝福的时刻，我们的救赎开始了，于是人类与天主相遇了。最后教宗说，就如往常那样，他要在圣母无染原罪瞻礼 当天下午前去西班牙广场向圣母致敬。圣母对天主圣言的服务，也是对我们每个人在每日生活中的照教。教宗随后给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一个建议，他说，今天是决定好好办告解的一天，如果今天你们无法去，在这一周中甚至下个主日都可以去办告解，敞开心扉，上主宽恕一切。所以在圣母玛利亚的手中，我们将会更幸福。教宗方济各12月7日下午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了第10次擢升枢机的枢密会议，新枢机共21位，在这洋溢着江陵期既庄严又温馨的礼仪中，5500名信众在场参加。教宗在讲道中再次强调他殉道的一个支柱，切莫追求首位，却要谦卑地培养友爱之情。新枢机中年纪最长99岁的阿切尔比总主教向教宗致辞，表明一起行走的必要性。教宗首先提到曼佐尼小说《婚约夫妇》中的一句话，我们的心是一个混杂物。在马尔谷福音的第10章的记述中，正当耶稣走一条艰难，将他带往加尔瓦略山的上坡路时，他的门徒们却思念着走平坦及下坡路的凯旋的莫西亚。教宗说，这是跟随基督的一大误解，需要谦卑地意识到。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心迷失了道路，被声望的吸引力、权力的诱惑、对上主过于人性化的热情所迷惑。因此，注视我们的内心很重要，谦卑地站在天主面前，诚实地面对自己，扪心自问，我的心往哪里去？它往哪个方向走？也许我走错方向了。圣奥斯定叮嘱我们要返回内心，教宗表示，回到内心是极重要、极深刻，而且也是真正需要的。因为我们经常会混淆计划，把不重要的看作是重要的。教宗借用枢纽的图像说，我们的生命依托的重心必须是耶稣。领受枢机衔的亲爱的弟兄们，今天我要特别对你们说，好好走跟随耶稣的道路，这意味着什么？走耶稣的道路首先意味着回到他那里，将他置于一切的中心。在灵修生活中，如同在牧灵生活中那样，我们有时会专注于次要的事，却忘记根本。教宗继续指出，效法耶稣的形式在他的道路上就能找到。护理人的创伤，减轻他心中的负担，除去罪过的顽石，以及折断奴役的枷锁。教宗强调，枢机衔不是将自己隔离开来，而是不断地深入人群，了解他们的疾苦和伤痛，路途中的冒险，与他人相遇的喜乐，关怀最脆弱的人，这些必须激励你们作为枢机所提供的服务。在耶稣的门徒中，竞争的蛀虫摧毁合一。教宗勉励新枢机们切莫陷于这个诱惑，却要推倒敌意的围墙，凭着赤胆忠心寻求合一。在这个充满激烈竞争的世界中，在这个一味追求外表和首位的社会中，寻求合一的精神会带来不一样的色彩。正因如此， 上主将他的目光投向你们这些来自不同历史和文化，彰显教会至公性的各位，召叫你们成为有爱的见证人，共荣的工匠，以及合一的建设者。这就是你们的使命。教宗讲话完毕，新书记列队走到教宗面前，领受红方帽。走在最前面的还是年纪最长的阿切尔比总主教，书记们也领受了戒指、小圆帽和领衔证书。每一位新书记都宣誓效忠和服从教宗及其继承人。最后，在场众书记彼此拥抱，表达仁爱，在场参礼者一起咏唱天主经。在教宗擢升了21位新枢机后，枢机团的人数达到253名，其中140位有选举权，113名因年逾80丧失了这个权利。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背叛、出卖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了解背叛出卖的含义是什么，然后探讨背叛出卖的影响。背叛是生活中常会发生且是无法避免伤害的情况。英文的一词按不同情况有不同的意义，例如引入歧途、背信弃义，在需要的时候不及时响应帮助或遗弃，无意中透露秘密，不遵守承诺，出卖。背叛只是涉及两位当事人，而出卖可以是涉及第三者。因此，这单元开始探讨前，先定定探讨的范畴。这单元探讨的重点只是限于涉及两个当事人的范畴。相信以下的一些生活中发生的例子都是耳熟能详的。妈妈告诉我说，她只爱我一个，可是她让一个小我十几岁的陌生婴儿来到家里后，妈妈对杨子比对她的亲生女好多了。爸爸更说，她就是喜欢男孩，且对我说，我若不满意，可以离开。我的父母背叛了我。父亲与一位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感情很好，他的朋友遇到困难时，爸爸把家里大部分积蓄借出，还作为担保人背负了债务，但那人却逃之夭夭。比中与思川是两位要好的小孩，他们有一个他们俩之间的秘密诺言和协议，他们俩各自伸出小手指互相扣上，并许下要保守秘密，不向任何人说。可是有一天，比中听到其他人在讲论他与思川都要守密的故事，比中感到无比的愤怒，思川背叛了他对他的信任，没有遵守要遵守秘密的诺言。母亲给我许下，如果我考试的成绩连续是该学年的第一名，他会带我去一个我选择的地方旅游。然而我拿到了第一名的成绩，当我提醒他曾说过的诺言，母亲的表现和反应却仿佛他没有如此说过。那时我非常失望和 和被欺骗。丽丝与俊贤经过七年在爱情路上长跑，终于互许婚姻盟约，朋友们都祝福他们，为他们高兴。可是不到四年，两人宣布离婚，原因是其中一方有了婚外情，背叛了另一方。按上述的具体生活例子，背叛可以发生在个人的友情层面、亲情层面、爱情层面、同事间层面、人际关系层面。背叛也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任何成长阶段，可以说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免疫的人生事实。按心理学理论，背叛的定义是指个体因被他信任的人的刻意行为或不作为而受到伤害的感觉。背叛可以是违反对一个人的信任或信心、道德标准、许下的诺言等行为。因此，背叛可以是侵犯了对他信任的人的信任，也可以是某人被某些原因推动他背叛对他信任的人的事实行为。
背叛的影响是什么呢？当所信任的人背叛了，粉碎了对那人的信任时，背叛对被背叛者的影响可以包括震惊、失落和悲伤，自尊心受损、自我怀疑和愤怒。此外，也常常会带来生活的改变。更严重的灾难性背叛情况的影响可以与焦虑症相关，尤其是强迫症和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可以背叛的影响可以导致背叛者精神崩溃。当被背叛者发现或意识到被背叛的一刻，他立即或不久之后，他的反应可以是不断回想或闪回被背叛的情况和事件，甚至会发噩梦，会出现逃避行为，因害怕而高度的警觉，变得烦躁或愤怒、失眠、恐惧、社交退缩，感觉情绪麻木，甚至引发紧张性的头痛、偏头痛和疲劳等身体症状。不过，背叛带给人影响的程度与被背叛者与背叛者关系的相辅相成，那就是说，被背叛者受伤的程度是他在乎的有多少。若发生的是他非常在乎的事物情况，如果他个人的福祉受到生活中重要人物或机制的威胁，那么受伤程度就会很大。背叛若为他是无所谓、不在乎的情况，受伤程度就不会怎样的严重，甚至可以一笑了之，不让自己陷入情绪的波动。所以，被背叛者与背叛他的对方的关系越是亲密，信任程度越深，受伤害的程度超越是严重的，可以是正比例的程度，甚至能引发背叛创伤。当被背叛者经历过背叛创伤时，可能会感到羞耻、内疚与自责，出现沮丧、自尊感降低和自我价值感降低，对自己和他人的负面信念，比如说我没有价值、每个人都不诚实或没有人值得信任，出现了情绪波动或很难调节情绪的起伏。此外，他再也无法信任、难以维持人际关系或让他人接近，难以建立亲密的关系，即很难相信自己的决策能力。有些遭到背叛的人更可能会在社交上退缩和焦虑。为什么背叛的伤害可以是如此的强大呢？背叛可以大致出卖国家，或可能仅是简单的不忠、违背原则和承诺。然而，按心理学的看法，背叛就是破坏、粉碎人际关系的底线、 信任。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背叛、出卖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了背叛、出卖的含义是什么，然后探讨背叛、出卖的影响。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背叛、出卖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